提摩太后书第三、第四章。让我们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在经文中有很多处讲到末世，有意思的是每次讲到末世，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在的年代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经文描述的末世。保罗提醒提摩太注意那些末世要发生特定的事。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就好像在读晚报一样。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之所以称为危险的日子，是因为那时人们将要做的事情，首先是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。你有没有见过哪一个年代的人比现在的人更关注自己的呢？现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外观的美，有那么多人的生活重心仅仅是为了漂亮，他们专顾着自己，到了极点就成了自恋。但是从专顾自己而来的是贪爱钱财，就是想要更多，毕竟是我该得的。说起专顾自己，看看这些广告，哦，我知道我会花更多的钱。但是自夸、狂傲、半赌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，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在希腊语里都可以成为一堂有趣的单词学习课。今晚我们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，但我建议你们找一本好一点的希腊语词典，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保罗用来形容在末世时众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词。为亲情不解怨，好说谗言。当我读到我们这里有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发生的事，当我读到社区服务部门关于虐待儿童的报道，我只是不可相信的摇摇头，因为人是不可能做出这些事的，除非他天生没有感情。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爱能使人避免去做很多现在的人正在做的事。对此你可以说的，只有那些人天生没有感情。神已把那种父母对孩子与生俱来的爱放在了我们的心里。我认为在一个人心里本能的会有一种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或是成人对儿童的爱，因为我们了解孩子的无助和他们的依赖性。作为成人去利用孩子，简直让人不可思议。然而这在这个快乐至上的社会却成了平常事，所以一切都以时空见惯，非常不幸的时空见惯。神的先知在有关以色列的预言中提醒我们，他说到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。恐怕这对我们也是正确的，我们种下的是风，现在我们就要收获暴风。不能制约，有多少人站在神的面前启示说，无论祸福，无论贫富，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都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珍惜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呢？但面对居高不下的离婚率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不能制约。 你们已立约，但有那么多的人毁约，你们这里有些人就是毁约的受害者。你们中有些人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要离婚，而是因为别人不能信守他们所立的约。再一次令人吃惊的是，这种不能制约在当今还非常理直气壮。好说谗言不能制约，就是信誉上的没有节制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真的搞不懂，住在这里就像住在索多玛俄梅拉的气氛和环境中。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出去吃饭，但我们尽可能避免星期五晚上出去。但有时候因为时间安排的问题，我们或者说我妻子实在没有时间自己煮饭，我们不得不在星期五晚上出去吃饭。但我实在无法相信我在Irvine商业区餐馆里看到的一些情景。星期五晚上，你知道，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的周末伴侣，欢迎的，没有性欲节制的。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。美国式的享乐癖好。在前几个星期，我们正好在洛杉矶经历了一次这一方面的实例。那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参加各样的运动竞赛，享受着快乐，享受生活并没有错。我相信神也愿意你们享受生活。快乐并没有错，我相信神也愿意你有快乐。但若你把它放到神的前面，就意味着你把它当成了你的神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你敬拜或侍奉的神，有快乐是好的，但不要让它成了你的神。但他们爱宴乐不爱神，这是对他们的控告。当宴乐成了他们的神时，他们就有罪了。就像旧约里崇拜马门的那些人，或者说更像摩洛享乐之神，爱宴乐不爱神。有金钱的外貌，你看他们仍然想显示虔诚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在这里用来形容那些四周游荡牢笼无知妇女的人的希腊词，与形容江湖骗子的是同一个词。保罗说的意思可能是他们就是江湖骗子，这种人四处游荡，兜售蛇油，吹嘘包治百病，欺骗众人。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时，他把他的杖丢在地上，杖就变成了蛇。你们还记得法老的术士们也把他们的杖丢到地上，他们的杖也变成了蛇，但摩西的蛇吞了他们的蛇。亚尼和扬比是法老用来抵挡摩西的两个术士的名字。他们的名字在经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但在别的经文书中有提到。就是说，在出埃及记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，但保罗在这里说出了他们的名字，亚尼和扬比。他们帮助法老抵挡真理，他们能够模仿神的奇迹，但只能到一个程度，到那时他们就被摩西击败了。 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圣经里说，神任凭人存邪僻的心，当人抵挡神和他的真理时，他们的心地就坏了，最终他们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我很少看电视，但非常厌恶而又沮丧地看到一个人的堕落。那个人以前可能是非常尽心侍奉主的，但就在电视上，我眼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腐化堕落。还是同一个人，但已变得满口脏话，亵渎神明，语无伦次而又愤慨激昂的演说家，使耶稣基督蒙羞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而那个人是如此缺乏爱心，使我惊讶不已的是，他居然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支持他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主说那是出口的乃能污秽人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但一个人的言语变得污秽粗俗，这表明他有问题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然而保罗说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你可能抵挡上一阵，但最后你会落败。你也许能偏上一阵子，但最终你会败露的。即使亚尼和扬比也是一样落到这个地步，当摩西行了神的奇迹后，他们就落荒而逃，说道，这是出自神之手，我们碰不得。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他们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。但你已经服从了。和这相对比的，哦，基督徒和他周围的人是何等明显的对比啊！而且你知道，你的生活方式会和属世的会越来越不同。基督徒会变得越来越显著，因为世界越变得堕落，基督徒就显得越突出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但你已经服从了。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、苦难，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提摩太是从路斯德来的，保罗是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遇见他的。那时提摩太还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，可能只有十几岁，但他却为保罗传讲的信息所吸引。在少年时，是母亲和祖母教导提摩太学习经文的。保罗也是从经文入手，向他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。因为提摩太有着这样的背景，他知道这事是真的。他开始拥抱基督教，但当众人在路斯德城用石头打保罗时，他可能也站在那里，直到人们以为保罗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。那时提摩太可能就和门徒们一起站在周围哭泣着，看着保罗卷曲着身体躺在地上。突然他们收住了眼泪，因为保罗开始呼吸移动，并站了起来，说，让我们回去继续讲道。保罗说，你知道我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，你知道我所遭受的逼迫，但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一人多有苦难，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保罗的生命与世人形成了对比，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目的的，但世人只是在生存，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意义，只不过是在生存。而保罗的生命却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，一个有忍耐的生命，一个有爱心和宽容的生命。你会觉得世人应该很诚挚地对待这样的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描述了受祝福的基督徒的特征后，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这样的人是个和平缔造者，他是连续人的，他是饥渴慕义的，他是温柔的，他是虚心的。你当然会认为世人应该尊重这样的人。但耶稣在告诉了那些属灵的人的特征和特性后，然后在讲到八福时，他最后说，人若因我怒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你也照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世人其实并不真正的仰慕真实基督徒的特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神的子民会使世间的人知罪，他们会因为你们的爱心、宽容和良善而恼羞成怒，因为他们觉得心虚。看看他们对耶稣做了些什么。耶稣说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不要期望世人会仰慕你属灵的立场，不要指望他们会在你谴责邪恶时拍手称好，反而他们会说，定死他。保罗说，你知道我的品性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所遭受的逼迫和苦难。不但如此，十二节是圣经里我最不喜欢的应许之一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很沉重的一个应许，是吧？我从没有在收集应许的小册子里看到过这样的经文。这种应许是我们并不那么喜欢的，对吧？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哦，是的，我喜欢这个应许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你生活在一个与你背道而驰的世界里，你是这个世界的末路人，你是朝圣者。这个世界却是反抗神的，你会发现你不属于这个属世的联盟，你将受到逼迫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实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所以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会因为你敬虔度日和正义的立场而说你好话，或拍手称赞你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，比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不会一下子好转，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，往后会渐渐的好起来了。但在衰败的日子里，世界会越变越糟，直到主来提升他的教会，神审判世界的不义和不敬虔，然后耶稣会在地上建立神公义的王国。但在那时，那些还留在世上的人会哀求说，哦，神啊，帮帮我们吧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时人们将再也无法承受世上的邪恶了。看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急剧堕落。你可以从发生的一切看到这种堕落，甚至在过去的25年内，以前是非柜台出售、属非法出售的杂志，现在却放在连小孩都能触手可及的地方，随便就能拿起来翻阅。再看看我们对道德的态度，看看我们的缺乏， 道德的缺乏。当然了，这些随之而来的都是由于堕落造成的后果。堕落，急剧的堕落，使得一个母亲不得不为他的小孩操心，因为他把小孩送到学校后，他不知道那些稀奇古怪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。他们也许会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露体，甚至做些更离谱的事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主不能快快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毁了我们自己。在污秽中沉沦，我们将会淹死在我们自己的败坏中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。我想我们已是罪大恶极，下一个重要事件将是启示录四章一节，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保罗在这里提到圣经，当然他指的是旧约圣经，那是新约尚未册封成为圣经，所以他指的是旧约圣经，那是提摩太从孩子时代就熟知的圣经，保罗称之为圣经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旧约有那么多部分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，因而通过学习明白旧约，就能顺理成章的带你信主。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他又说，那是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整本旧约写的都是与基督耶稣有关的，整个救赎计划都已预先写在了旧约中，弥赛亚的应许，弥赛亚的详细情况都写在那里了。保罗说，因为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有些人会将你误导，使你相信只有部分经文是神所默示的。正如我们指出的，说只是部分而非所有经文总是很危险，会降低圣经的权威性。在没有权威时，你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，每个人各行其道，各行其事，或信奉他想要的，你没有一个权威。因此，如果我告诉你有些经文不是神所默示的，那这权威就是我，不再是圣经了。既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就不能只是读过圣经而且全相信它。如果我这样向你断言，我就成了权威，那将由我来告诉你哪些经文是神所默示的，哪些不是。然后你就该拿出你的绿笔蓝笔，在神所默示的经文下画线了。如果是神所默示的，我们就画蓝线，如果不是神所默示的，我们也许用红笔来画线。你知道，在这里我就变成权威了。我又来了一个自由主义者，说道，哎呀，不对不对，然而他搞错了，他说那不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很明显的那是神所默示的嘛。你看他在哪里搞错了，拿出你的笔来，擦掉红线，再画条蓝线上去。很快你的圣经就会被画成一团糟，你根本无法阅读。 既然他不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那你为什么要读他呢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不要在这件事上搞糊涂了。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很符合你的想法，因为很难令你相信，就试图删掉某些经节。约拿的故事曾使人们怀疑百出，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观念的缘故。如果你能读得进圣经的第一句经文并接受它，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继续的读下去。如果你们的神足够大，能够造天和地，其余的就不成问题了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在第一句经文中就被困住了，这使得往下一路的疑问摆出，我们的神也太小了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会不会让你难以相信呢？人也准备了一条大鱼，他们用原子能发动机做它的能量，150个人可以同时上船，他们可以让它潜下水去，开到北极的冰区下面，然后在100天后重新浮上来，停泊在某一港口。如果告诉你有人造了一条大鱼，把人吞到肚里，让他们在水下待上几天后，把他们停靠在一个港口，你会觉得很难接受吗？嗨嗨，等等，你的神有多大呢？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但你的神却不能。事情如果是这样的，一艘潜艇浮上水面，艇长从船舱里出来，把约拿拉了进去，然后他们又潜下水去，开到约帕后把它放在码头上。事情是这样的话，你会不会容易接受些呢？但你看，如果你在约拿的故事上就开始动摇了，我真的无法相信。哇，那你现在该注意了，因为耶稣相信。有一天他们对耶稣说，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耶稣，你的意思是你相信这个故事了？你难道不知道那只是个神话吗？那只是过神话故事而已。耶稣怎么连你也被骗了呢？我以为你是神的儿子，该比这个高明多了。挪亚的故事，地上难道真的都被淹了吗？挪亚真的逃生了吗？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他的话证实了挪亚是一个真人真事，所以当你想片面的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要小心，因为有一天你可能要承受整件事情的后果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在理解经文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与其把它推到一旁说神不是那样说的，不如就说，嗨，我还是不能理解这段经文，有许多经文我还是不能理解的。我有一个文件袋，上面写着等候进一步的信息，我把许多自己还不理解的经文放在里面。我可不是在断言神是错误的，我不过是说我很愚笨，缺乏理解能力。神是正确的，我还不能理解他所指的意思，但当我查出来了，我知道他还会是正确的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都是有益的。在当今的社会，神的话对我们是多么的有益啊，是个多么的有福，神的话都是有益的。于教训，我该怎样去信神呢？怎样看待世人呢？ 我该怎样看待罪呢？怎样看待天使和未来呢？或是生和死，死后的情形会是怎样呢？圣经能够帮助建立我信仰的根基，神的话有益于教训。我可以把我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之上，因为这的确是神的话语。我很难接受一些编造出与耶稣的话相反的学说的人，似乎他们比耶稣更了解将来的事情。耶和华见证人企图编造他们自己有关地狱的教条，说那是使人遗忘的地方，人在那里是没有知觉、没有悟性的。他们用约伯记做他们的检验经文，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对话的时候，他们提到未来，约伯说，我倒不如死了的好，死了就全完事了，那里也不会再有痛苦。神跟约伯说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呢？神加入他和他朋友们的谈话后说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呢？约伯，你告诉我，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跟我们说清楚了地狱是怎样的一个地方。你是要相信耶稣的话呢，还是要编造出一个与耶稣的话完全相反的学说呢？神的话是教条的根基，我相信所相信的，是因为神是这么说的。我所有学说性的观念都是以经文为前提的，神是这么说的，神的话都是有益的，督责使人归正。神的话曾多次使我归正，我们容易分心偏离正道，神的话带来平衡，使人归正，带来一套正确的观念。神的话是有益的，教导人学义。公义其实就是正当的行事为人，神的话引你过正当的生活，这样做是合适的。圣经教导我们学义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当然 perfect 指的是完全，神要你得以完全，这个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是完全成熟，或是满了年份，完全成熟。叫属神的人得以成熟起来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话能够完全装备我，预备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任何一件事。许多人有诚挚的恰当心愿，要被神使用。神啊，我希望你使用我的生命。很好，这态度是合适的，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愿。然而神要装备他使用的器皿，最重要的装备工具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能够完全装备你，预备你去做神任命你做的任何一份工作。所以是要你想要神使用你的生命的话，那么在神的话上完全装备你自己，去钻研理解圣经。那就是我们今晚聚集的目的，就是要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在神的话语里按着次序辛勤的耕耘着。整个计划是要使你完全适合做神能使用的器皿。你会发现，当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就会被神的话引导，神就会开始以非常激动人心的方式使用你。但是我们时常犯错，没有预备好就出去侍奉，或是有知识无实质，没有信息。因此神的话，经文是神所默示的，都是有益的。当然今天上午我们指出圣经 是神所漠视的这一事实，能从圣经里面的证据加以证实。比如圣经在于科学有关的理论是完全准确的，圣经是一贯正确无误，而且是神所漠视的。今天上午我却为我的信息中犯了错误，在讲到大角星的速度时，本来是每秒钟12000英里，我想我说是120亿英里了，应该是每秒钟12000英里，那也是挺快的。你瞧我会犯错，但是圣经却是准确无误的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在神面前，嗨，那是蛮深沉的，你在神面前，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属父一个人，现在他在属父提摩太。基督耶稣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， quick 是一个老式的英文词，指的是活着的。有人说洛杉矶的交通有两种类型，快的和不动的，但这里指的是活人，主要审判活人和死人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属乎你。将来会有两次的审判，在他显现时的审判是针对那些从大灾难中存活的人。根据马太福音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做的头一件事是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，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？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是审判将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国度时代，这时代就是耶稣在地上做王的1000年。他做王1000年之后，他将审判死人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神的宝座前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属乎你。有两次审判，他属乎提摩太做什么呢？务要传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唯有神的话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神的话给人末世带来改变，使一个人得以洁净，所以务要传道。当今在举国上下的讲台上教导神的话是如此的稀少，这不是使人惭愧的现象吗？教导的竟是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东西，圣经的教导却是如此的缺乏。 我在神面前并在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务要传道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他的仆人务要传道，然后他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换句话说，要随时做好准备。有时候你想传，有时候你不想传，但要做好准备。各样的教训，神的话有益于教训人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务要传道，让人们在神的基本真理上打好根基。务要传道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知道，有趣的是，神的话似乎能使人更渴望神的话，并且使你不再渴慕其他任何的事物。神的话很激动人心，里面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。神的话蛮有能力和动力，你在领受圣经教导的时候，你实在是在吃的是干粮，你便开始成长，得以坚固起来。你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东西，好像那些好天气啊、蝴蝶、麻雀之类的信息，告诉你一切如意，天下太平。时候要到，如果一个人不渴慕神的话，他们的耳朵就开始发痒，他讲的笑话特逗，那是很擅长讲故事，人们的耳朵开始发痒，要人逗他们开心，教堂简直成了娱乐中心。他们搬上舞台的节目连好莱坞都不足以比较，要人逗他们开心，他们的耳朵发痒，只想娱乐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他们就容易被荒谬的言语欺骗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保罗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，但他又是牧师和教师。提摩太的呼召是做传道人，保罗鼓励他做传道的功夫。重要的是要知道神赐给你恩赐在什么区域侍奉，呼召你去做些什么，神呼召你担任什么样的角色，而不试图去做一些神没有吩咐你的事。因为世界上最困难、最令人沮丧的，就是在神呼召你去做，你却试图成为传道人，或者反过来，神呼召你做传道人，你却试图成为教牧师。我们必须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要我们担任的角色是什么。我侍奉生涯的头十个卡。我侍奉生涯的头十六个年头是彻底令人沮丧的。我试图做一个奉神旨意的传道人，神并没有呼召我成为传道人。我在这方面的尝试遭到彻底的挫败，毫无果效。一直到我后来意识到神对我的呼召是成为教牧师，我的侍奉才开始蒙神的祝福。因为侍奉变得很自然，而不是逼出来的。现在我可以担任神呼召我担任的角色，侍奉起来很顺利，很尽兴。所以他对提摩太说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在侍奉中尽我们的职分是很重要的。保罗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保罗在罗马的情形日渐恶化，审讯也没有好转，经过初步的审讯，他听过了加在他身上的控诉，目睹罗马政府这时候的态度，保罗意识到他的时日不多了。这是保罗所写最后的一封信，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。他意识到判决临近了，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你瞧，就保罗而言，他把死亡看作是从旅程中离去。不久，我将从这帐篷迁移到大厦里去。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然后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能在即将离世的时候说这一番话是多么重要啊。我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你知道，实际上我当跑的路我都放弃了。先前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上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他把基督徒生活看成是一场赛跑，他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这一切我都经历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们听说要等候他的显现，盼望他的显现，现在保罗说到爱慕他的显现。公义的冠冕，耶稣对士美拉教会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天上有不同种类的冠冕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因此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越快越好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。保罗在先前的书信上写问候语的时候，曾提到迪马，但是保罗说过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。其实他们要是在审讯的这个阶段与保罗，有可能带来他们自身的生命危险。因为保罗被判决死刑，他们和保罗的交往将给他们的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这缘由真是悲惨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换句话说，为着他个人的缘故，想继续存活，于是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。先前导致巴拉巴和保罗相争的就是这个马可，他是巴拉巴的外甥。保罗和巴拉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，马可与他们同行，当他们越过居比路前往条件艰苦的村落去的时候，马可害怕起来，他回家去了。保罗和巴拉巴便继续上路。保罗和巴拉巴准备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，要回到同一个区域，去兼顾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信了主弟兄们的信心。巴拉巴说，我想再次带上马可。保罗说，不要，这小子上次半途而废，我不想再带他去了，我不想再有麻烦。 于是保罗和巴拉巴之间产生了不小的争论，他们甚至彼此分开，巴拉巴带着马可往居比路去，保罗带上希拉又回头往小亚细亚去了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在基督徒内部，尽管我们有不同之处，有分歧，然而主总是使我们重新和好。现在保罗在信中提及同一个先前和自己有分歧的马可，当时巴拉巴想带上马可，保罗就不愿和他同行。现在他对提摩太说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我喜欢这个年轻人，当然此时马可已经成熟很多了。好几年之后，保罗提到他的时候，口气很爱怜的说，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。现在保罗在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，他说到他的外衣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据说保罗曾博览群书，事实上保罗说他曾受教于加马列，在历史上我们有加马列描述保罗做学生的情形。他说，对于保罗，我最大的难题就是给他提供足够的书籍。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时候，腓斯都大声说，保罗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在该撒利亚两年期间都在阅读，每次腓斯都见到保罗，他都是捧着书本。他说，你练的书太多了，你的神经错乱了，你走了极端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。所以他说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我想作为一个教师，他的饥渴永远不会停止。同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这挺有趣的，对吧？主说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但我不敢肯定主要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。你也要防备他，要防备同将亚历山大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值得留意的是，保罗所有的朋友都离弃了他。他第一次在尼禄面前听训的时候，他们就都离弃了他。圣经所记载，保罗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斯蒂凡被人们用石头打死的场面。我们头一次看到保罗，他守外衣之前，他听了斯蒂凡在公会面前做的强而有力的见证。保罗自己也是公会成员，他们举手表决用石头打死他，保罗也表决了，对，用石头打死他。他喜悦斯蒂凡的受害，他先是表决同意用石头打死他，然后他还参与，他为朝着斯蒂凡扔石头的人们看守着衣裳。你记得斯蒂凡在被人们扔石头时候，他抬头望天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很明显，那给保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因为后来主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得着保罗的时候，主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我肯定整个斯蒂凡事件还停留在保罗的脑海中。目睹这个人的惨死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斯蒂凡没有咒诅向他扔石头的人，或是朝着他们在嘶声尖叫，他显示出这种美丽的爱和宽恕的姿态。 保罗在谈起这些离弃他的人时，他或多或少是在模仿斯提凡。主啊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。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实，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，然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。我再不需要其他的了，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或说尼禄，他称尼禄为狮子，也许他指的是他和狮子一同被扔进竞技场，但我认为狮子是保罗用在尼禄身上的暗语。这里请留意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你瞧，事情的经过是保罗在受训于尼禄的时候，他利用这个机会给尼禄传福音，那是个极好的机会，我得在这个家伙面前为自己辩护。然而这一直是保罗的策略。保罗一被逮捕必须面见审判官，后来他面见了亚基帕王，他总是利用这些机会做见证，试图将人们引向耶稣基督。人将逼迫你们，要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数，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，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将被捕，被带到会堂里，不要为这担心，这将成为你们做见证分享你们信仰的机会。保罗每次在面见审判官，他都趁机做见证。有一次，他强而有力地向亚基帕王做见证，他问道，亚基帕王，你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亚基帕说，等等，你慢着，你是说你想使我归于主吗？保罗说，我真的指望我能够。他实在是这么指望的，他在阐释的是他归向于主。保罗和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保罗跟尼禄说了些什么，但你可以想象他的见证是非常有力的。他无非在想，要是我能叫这家伙信基督，想想这对基督教该有多大的益处，要是尼禄能信基督就好了。我肯定保罗在这个人身上花的力气要比任何时候都大。他说，他们都离弃了我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。在那个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。保罗把福音在尼禄面前完整的传讲了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尼禄整个会堂的人都听见了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。是的，他的确救了保罗，他逃离尼禄时精疲力尽了，因为耶稣说过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是的，我跟你说，正要怕他。保罗说，我会被救出来的，我知道神会救我的。保罗清楚知道神将如何拯救他，因为他说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我要离去了，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。我认为我们只将医治看作是拯救的方式是错误的，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有很多。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这个世界或许能夺去我的生命，但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问百基拉、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。百基拉、雅居拉仍然在以弗所，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。 他们是在哥林多初次认识的，后来他们或是与保罗同行，或是在保罗之前去了以弗所。他们以及别的一群人和保罗在那里一同侍奉。我急着想认识这些人，问百基拉、雅居拉安，问百基拉、雅居拉和阿圣尼佛一家的人安。传说阿圣尼佛在罗马被害，他极力要找到保罗，结果在一个深牢里找到了他。人们认为因为他和保罗的关系他被害了，因为保罗没有问他的安，只是问他家人的安。有记载说阿尼瑟弗被害的原因是他和保罗的关系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，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。有布罗、布田、尼鲁、格劳迪亚，布田和格劳迪亚都是挺有趣的名字，和众弟兄都问你安。在这里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述关于格劳迪亚背后有些有趣的故事。传说她是从不列颠群岛来的公主，早期教会有些关于格劳迪亚有趣的故事。传说中的格劳迪亚跟这里的格劳迪亚是否同一个人，我们不清楚。在早期教会在罗马的确有个格劳迪亚归了主，她是不列颠群岛来的公主，她作为合约的一部分被遣送到罗马的领导人之一玛丽。她在罗马信了基督，成为教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，也是他所写最后一封信。当神的话被你的生命所吸收，你开始在实际生活中操练的过程中，愿主大大的祝福你，让神的话在余下的一个礼拜中洁净你的生命。就好像耶稣说过的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愿神的话在你追求公义的道路上带领你，在神走的公义的道路上给你带来益处。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，当你面对各样的考验和试炼的时候，愿主使你坚固，使你靠着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得胜有余。